在我们聚会之前，我们再次的向天上的真神献上我们心中虔诚的感谢，求主灵运行在我们众人当中，让我们借由他的话语能够明白他的信实以及他的慈爱。那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美好的一天，也让我们能够来体会你的保守、你的慈爱，在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警醒预备，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繁忙的世界、充满了诱因试探的世界当中，我们如果没有警醒应备，我们往往会失去了警觉，陷入到迷惑当中，陷入到罪的试探里面。我们常常借由警醒的祷告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由圣灵的感动，你美好道理的提醒，让我们都能够来了解你那良善的旨意。主，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繁忙的世界当中，充满非常多的一些思想、一些的观念，无形中慢慢的影响也冲击了我们原来纯正的信仰。当我们人生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忽然间彷徨了，我们忽然间好像感觉神你没有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一直的坚信神你信守你的盟约，从亘古到今天一直都不改变，所以你爱随着你的约的约定随时在我们身边来鼓舞我们、来扶持我们。所以尽管这个世界是试探的，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你永远是爱着我们、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也再次的来思想你借由选民之间的恩约所立下的这个约的一个精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也因着你的慈爱遍满大地，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也让我们随时随地走在一个宽阔之处。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之前，再一次的来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也求主能够保守带领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愿一切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耶稣恩典让我们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预定的进度来分享圣经里面的教训。这次台北教会特别为我们安排了线上的专题的时间，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从星期一到今天星期五，我们已经分别上了五个单元。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从第六个单元来谈到西乃之约。西乃山这个名词对我们大家来讲并不陌生，但是西乃山呢，在这个地方曾经留下一个非常美好、充满了荣耀、充满恩典的见证。因为那个时候神借由摩西带领他的百姓来到西乃的旷野，在这个西乃的山下领受神所颁布的诫命，从此展开摩西律法的开始，也从此展开犹太人以圣经、以经典为依据的一个信仰的生活。那么我们从这个西乃山的之约当中，我们要再一次的明白西乃山之约到底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它的内涵又是为何。我们也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借由小弟分享，让我们大家能够来体会西乃之约的精神，让我们明白原来它就是指的神所给我们的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一节，十九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来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来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也看见我如同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的百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山下，而西乃山的山下 所代表的是神的恩典，奇妙的作为。所以这里特别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原本是在法老的压迫当中，过着奴隶的生活。假设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当中我们来看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真的相当相当的辛苦，他们要做苦工，而督工呢用着非常没有人性的很无情的来压迫他们，要让他们能够按照进度来完成这个超负担的工作。不单如此，还要进行一个叫做灭种的计划，只要生出男孩子生命就不保了，因为要马上把他杀掉。那么假设一个民族多是女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民族的命脉怎么维系呢？所以在这么一个灭种的政策当中，以色列人面临空前的危机。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拣选，也可以说是神的信实，借由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也借由摩西在法老的面前用着十大的神迹，让法老清楚地知道神那奇妙的作为。同样的，借由这个神迹来管教了当时的埃及人。所以就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大能的膀臂，就当时埃及人来讲是神的击打，神的一种刑罚。所以也可以说是十大神迹，也可以说十大灾害。但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看到神的作为就等于看到神。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用鹰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而背在翅膀上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动作，再次的看到我们神用着超越的，用着属灵的大能，他带领了百姓来到西乃山的山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从蒙拯救的过程，以得到救恩的过程，来到神的身边，来到神的面前，虔诚的安静的来领受神的诫命。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也在建立我们的信心。其实恩典在哪里？最大的恩典就是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在肉体上得平安得医治，我们更要在属灵当中得医治，就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健康，让我们的灵性呢能够刚强。所以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当中特别提到他们来到西乃山的山下，这是神如同一只鹰子背着这些选民在他的翅膀上来到他的面前，领受这一步属于救恩的这个立法。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借有这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来定这个立法。而在西乃山之约当中，这立法的定对于当时的信仰的生活或是未来的救恩的一个预备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救恩的计划。我们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当中呢能够明白这个来到西乃山这个背景。那么来到西乃山之后呢，神就有一个非常荣耀而且非常庄严的形象的出现。而在那个时候的摩西呢，就把神所告诉他晓谕他的这个诫命呢来吩咐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当中呢，特别这样记载，他说呢，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么接下来呢，就从第三节开始就讲到十条诫命。那么在第一条诫命当中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独一神的一个观念，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对神观当中非常坚定的信心，就是独一真神。我们就是一个独一神观，因为这是神特别吩咐，而且后来是用他的指头亲自在石板上所写下来的。接下来他又说第四节，就是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为什么？神是灵啊，无所不在，充满万有。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刻了一个东西，赋予他一个时空的观念，说你的存在在这里。神是无所不在，充满了宇宙万物。在这个第七节里面，他又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这个名呢，不是只有名字而已，也就是不要亵渎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在言语、行为各方面，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神丢脸了，不要在外邦人亵渎，被外邦人亵渎了，要让人家看到，哇，你们信耶稣也好，你们敬拜这位天地的真神真好啊！因着我们的表现，能够来见证神的荣耀。再来，在第八节当中，他说：“当纪念安息日，是为圣日。”那么再下来，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十三节：“不可杀人。”十四节：“不可奸淫。”十五节：“不可偷盗。”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来陷害人。”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不要贪心。这些呢，是在整个诫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大纲，相当我们今天所讲的宪法一样，是一个根本的大法，是后来我们经常所说的律例典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曾经有这么一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生命记》第四章的第八节，《生命记》第四章的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八节，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法典章，像我今天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这是摩西在摩押平原对着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摩西即该离开他的百姓，所以他非常的纪念神的恩典，但是也忘不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他非常殷切的、很诚恳的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重申一次神所赋予的诫命，那么也特别重申对神诫命遵行的这种重要性。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是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大国，他有这样公义的律例跟典章呢？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今天的以色列百姓领受从神而来的这种绝对的、权威的、有带有生命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律法。而他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律法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指的就是诫命。而这个诫命里面呢，它里面说呢，它分为公义的律例跟典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条诫命，我们又可以称它叫做律法。什么叫律法呢？如果按照当时的希伯来人对这个词的用法当中，它指的叫做训诲以及指引这两个用词。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它是个标准，它是作为来教诲作用的，来引领引导我们走向神所预备这个正直永生的道路。所以这个就是诫命，就功能性来讲或是目的性来讲，它就是律法，它具有教诲的、指引的这功能。但是如果再细分呢，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律例跟典章。那么律例跟典章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十条诫命里面的这个内容来看，从第一条诫命，当拜独一真神，不可雕刻偶像，不能亵渎神的名，以及当守安息日，这从第一条诫命一直到第四条诫命，这是我们人与神之间一个非常特殊而且充满恩典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当中呢，就是属于对神的敬拜，我们称为什么呢？就称为律例律例。那么接下来呢，从第五条开始，那么这个第五条当中呢，它从这个连轮的第一个人与人之间，就人伦第一个开始，就从孝敬父母 然后呢，人际之间、生命之间不可杀人，然后来重视夫妻婚姻之间的关系啊，不可啊啊，不可奸淫，然后呢，不可偷盗，一直到不可贪心。所以从第五条一直到第十条当中，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规范，从父母开始，从人际之间开始，从夫妻之间开始，从一个财产开始，从一个人格开始，或者诚信开始，以及在我们的心态开始。而这些呢，我们把它归纳叫什么呢？叫做典章了。所以在十条诫命里面呢，前面第一条到第四条就称为对神的关系，叫做律例。那么第五条到第十条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为典章。哦，就是构成今天所讲的一个标准啊，一个教诲，一个指引的一个律例啊，或是典章的一个内涵。那我们通称叫做律法。如果严格讲起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诫命。那么从这个啊《生命记》当中呢，它对于十条诫命，它有这样的一个细分，就是律例跟典章。那后来呢，有很多人在研究摩西律法的时候，那特别把这个诫命呢，把它分成什么呢？就分成啊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属于对神方面的，我们称为礼仪律，还有一个叫做卫生律，最后呢就是一个叫做道德律，就是这三个内容。但是无论这个诫命的内容是律例典章，或是啊礼仪律、卫生律、道德律。这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重点是在哪里？重点这是来自于神的吩咐，是来自于神的一个诫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盟约，你必须要来遵守。因此在西乃山跟当时的百姓来定下这个律法的时候，就是一个约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里面所讲的，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生命记》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摩西呢就将以色列众人招来了，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啊，可以来学习啊，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知道，西乃山之约它就是一个立的约啊，彼此之间立约的。但是跟谁立约呢？是跟你现在的人立约的。他曾经呢跟我们列祖、跟我们父之辈的人立约，但今天呢也跟我们立约，在某个时候呢跟我们的子孙也立约，也就是说跟当事人活着的人立约。所以呢这个西乃之约，也就是律法之约，它跟我们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它是我们诚信当中，而且是在我们啊非常啊喜悦的当中所领受的一种诫命，也就是说神愿意给你，我也高兴领受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西乃之约这个律法之约，是每一个人在一个立约的基础当中，我们要成为我们信仰中生活中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律法，律法啊又称为训诲，又称为引导。那如果呢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它是一种条例啊，它就是一个规则，也看起来就好像硬邦邦的框在那里的条例啊，一个规矩一样。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律法的本质跟它的内涵以后呢，我们发现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教诲，他希望我们能够达到敬神爱人的目标，绝对不会过度于强调甚至扭曲它原来的意义，把它变成一种叫做条例式的啊，变成一个教条主义的，或者是我们今天把它扩充的叫做律法主义者，我们就不会这样了。所以呢，这个是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密切关系，神依我们亲自来立约，所以不是交接下来的，是我们与他亲自重新签一次的立约的。所以非常感谢神，神借有这样的一个立约，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他重新跟我们建立一个约的基础，而这个约的信守，他会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同样的， 也借由这个约呢，来表明我今后的信仰生活要朝这个约的方向，做一个敬神爱人的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敬神爱人蒙神所爱的人。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跟这样的记载之后，我们也能够从圣经当中呢来看出这个十条诫命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跟性质。而这个地位性质当中，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专有名词。那么第一个专有名词呢，我们都会说石板。为什么用说石板呢？因为是用神的指头所写的嘛。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三十一章的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的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五节啊，三十二章的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的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所以有这两块的一个石板，而这两块的石板是神用他全能的指头在石头上面把它写下来的。我们弟兄姐妹再来想想，这个指头在石板上写下来，这个写的过程它代表什么？我们的手在一个桌面上，你能够写字吗？除非你手沾了水，所以有水分在桌上可以写字。但是如果你的手要非常用力在这个石头上面好像要刻一个字，你的指头够力吗？你可以这样刻吗？但是神用他的指头居然能够在石头上面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字出来。所以这个刻，用指头来刻字，落印在这个石板上，它代表了什么？无非代表了神的全能吗？代表什么？代表了信实吗？代表了一个不改变。所以固然我们从过程当中知道，是指头在石板上所写下来的，但是我们透过这样写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权柄跟能力，我们更能体会到神的信实跟不变。所以这个石板代表什么？十条诫命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的，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到未来都不改变。所以我们对独一真神的观念永不改变，我们对安息日谨守永不改变，因为是神用他的指头在石头上写下来的。我们人能够比照吗？我们人的指头能够在石头上写字吗？绝对不行。所以相形之下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信守十条诫命，以这个诫命就是律法的标准来教诲，来指引我们信仰的生活。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了这就是石板的寓意。另外呢，我们刚刚所看的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的十八节里面，他又特别讲了一句话，他叫做两块的法板。两块的法板，为什么这时候讲石板又要讲法板呢？这两个字好像用词不同，但是内容是一样的。那既然内容一样，为什么用词这时候要讲法板呢？原来法板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我们要给它一个法制化。法制化为什么要法制化？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彼此之间的权利跟义务，我们必须这样遵行。遵行的话，权利是什么？但是你的义务是什么？如果用摩西呢，离开之前他特别说，如果我们谨守神的诫命，你就有福气，如果你违背了，那你就有祸了。就是带有一种法律上的效力，你如果这样遵行，我的处分是什么？好的。我的处分是什么？不好的。所以就是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因此这相当于法律上的位阶。所以呢，诫命是什么？十条诫命它既有法律上的位阶，你如果谨守遵行，那么神所赏赐的福气就是你的，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里面永远活着。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按照法律当中的一个规定，你违反了你应有的义务之后，你就是违法嘛，你就是要接受刑罚嘛，那你接受刑罚，祸就来了嘛。所以就是我们所讲的法版。那另外呢，就比较松软的，也比较好像平等一点的，那叫什么呢？叫做约版。我们可以看圣经当中啊，他特别谈到约版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九章。我们请看《生命记》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九节啊，《生命记》的第九章的第九节，第九节，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的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一节，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所以这时候呢，用词又不一样了。他这时候不用这个法板这个词，他用什么？叫约板。约是什么？约就是立约，你我之间双照啊，两照双方，我们彼此承诺，彼此信守，在乐意的情况下所约定的，而这个叫契约啊。所以用契约的方式来履行彼此应有的义务，所以有一方要尊重一方的权利跟义务，另外一方也是要这样。所以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彼此尊重的情况下，我们共同来履行约的精神。所以神愿意，你也愿意，而在一个非常和睦当中，平和的过程当中，我们快快乐乐的，而没有带有任何威逼胁迫的方式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从这个约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信任的，这一种相信平和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十条诫命，我们从它的名称当中了解它有不同的意义跟它的功能性。所以十条诫命如果按照圣经里面的这样用词来讲，它就是石板，就是法板，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约板。但是这是一个名词，我们透过名词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个意涵，来了解哦，十条诫命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这样的一个态度，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密切，也既有这样的约束跟强制力。但是我们如果在从这个诫命的精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从这个诫命的精神当中呢，我们看到十条诫命它就是一个律法，也就十条诫命它就是一种教诲，它就是一种指引，我们简称十条诫命就是一个律法。因此透过这个十条诫命，我们已经恢复了一个与神之间的石板的关系啊，滑板的关系，甚至约板的关系，就成为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彼此分享勉励的一个重点。所以在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曾经碰到一个律法师，他这样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五节，他说内中有一个律法师，他是要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这个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那么其次也是一样，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这里所讲的意思是什么？这一条诫命啊，这个诫命啊，它里面有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呢，就是对神的关系叫敬神，与人的关系就是爱人，敬神爱人。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生命记来讲，它就是律例跟典章，就是敬神跟爱人。而这个是成为什么？成为律法当中或先知教导当中一个总纲了。这个总纲就是它的来源，就我们上课嘛，我们上课有一个课纲，从课纲的基本的一个架构，然后来讲出或是提供你基本应有的核心的课程或是素养。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律法或是先知，它里面所维系的、所分享的、所教导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本圣经，干脆我们说就是神的话语啊。所以在律法师的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了解这个律法原来呢 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分享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呢，也在勉励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根据了这个十条诫命，西乃之约呢，就成为彼此分享谈论的重点。在生命记里面，他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样说，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七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来谈论。这里讲到说，我们对于神的关系，对于人的关系，就是这个十条诫命，就是这个律例典章，我们要尽心的尽力尽性尽意的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来谈论它，我们来谈论神的话语，我们以为它是甘甜，那的确是甘甜的。所以在当时呢，神的百姓他们常常在谈神的话，来分享神的话，也就是说，无论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情，哪怕你高兴了，你今天很得意了，但是我们也用神的话来互相的勉励，用神的话来荣耀天上神给我们每一次那么好的机会。所以经常用神的话来分享神的荣耀。那么即使你今天是碰到一些困难了，有很多的软弱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用神的话来扶持你，来安慰你，来带领你。这就是谈论，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当中始终以着这个律法做标准，也就是以诫命做标准，成为彼此谈论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在生活的层面里面在聊别人的是是非非，来传一些八卦。我们经常用神的话语互相的激励信心，用神的话语来关怀，来扶持，让我们大家都有神的话语，这个生命的甘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在早期呢，这个神的百姓他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在家里或是行走，或在外地，无论在你们情境底下呢，你始终都要来谈论他。这是主耶稣呢在整个信仰的生活当中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屡次呢都用神的话语来做一个勉励。那我们今天信仰生活也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呢，诫命呢，这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它是我们生活上的指南，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一样。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知道，原来啊，这个诫命，也就是西乃之约、律法之约，它是我们一切道理的总纲，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彼此的谈论、彼此的分享，我们来同走这条天国路。当然呢，除了这个生活灵修层面来讲，我们这个律法它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跟地位。它事实上是在讲什么？律法的总结啊，律法的总结在讲什么？在讲基督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第十章的第四节，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啊，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所以这里讲说律法的总结，也就是这一本圣经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它的结论或者它的核心，它的主题到底放在哪个方向，或置在哪一个中心点呢？就是基督了。而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救赎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本圣经它事实上是在讲到救赎，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透过这本圣经，不单了解我在言谈之中要互相的来分享激励之外，我们要透过这本圣经在我们的言谈分享当中来讲出基督的爱，来讲到基督的救赎，来讲到基督的盼望。这就是这本圣经的核心价值。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呢，说什么？这本圣经因着耶稣呢有得救的机会，又特别说这本圣经呢不单因着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还有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 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呢，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或是这个律法书或是这个诫命呢，它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就是放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的身上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有行事为人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把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脉络，透过耶稣的成全，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律法的精义当中。所以后来呢，有人对这个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这个诫命呢，他的称呼当中又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用词，叫做什么？叫做新版。我们刚刚都知道有石版、法版、耶版，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新版。那为什么会变成新版呢？为什么当时的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很强调是新版呢？甚至希伯来书也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呼应，也讲到新版呢？因为耶稣成全了，耶稣成全了这个律法当中的精义，那个精神，那个很纯正的观念，耶稣成全了。不单成全，是在灵里面圣灵当中让我们完全明白。因此这时候呢，我们不会把圣经变成一种条规式的、条例式的，变成一种框架教条主义者，因为我们懂得它的含义，懂得它的精神，这叫新版。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这么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三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之后，也是同样的这样的呼应。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律法因着耶稣来成全了，让律法的精义，让律法的这些规范成为我们心灵当中一种领受，而且是一种精髓的精义的一种领受。我们有时候呢在整个信仰当中，我们会说规定规定规定是没有错，但是规定当中你要了解它规定的含义、规定的背景、它的规定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说，我喜爱，我喜爱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是什么？祭祀是规定嘛，你爱该怎么做你就按着怎么做嘛，它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所以我不喜爱这个祭祀，但我喜爱什么？连续。连续意思是什么？你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做考量的。所以圣经的精神就本于人的需要，救恩上的需要，为我们来设想来考量的，而不是用一个框框把它绑在那里。所以后来的犹太人他不了解安息日的意义，所以把安息日变成一条绳子把你绑得紧紧的，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即使肚子饿了快死了，饿了快昏倒了，你还是不能吃。为什么？因为安息日不行嘛。所以耶稣才说，我就是安息日的子，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是为了 让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而不是让我们捆绑在那里。忽然间安息日变成一个束缚，好像过得战战兢兢，好怕我又得罪了什么。事实上我们在耶稣成全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在享受律法当中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灵修的当中，在恩典的当中，律法给我们的帮助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律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了解，那我们进一步再从整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当中，我们再来体会一下，这个律法呢，在那个时候呢，它有什么特定的一个意义没有？我们从这个罗马书里面的记载里面呢，他说律法是什么？他律法的本质呢，就是要让我们知罪，律法要让我们知道罪，不单知道罪，又能够引领我们到救恩的前面，救恩之前。 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啊。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七节，他说：“这样，我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律法不是罪，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这里讲说，律法它的本质是让我们知道有什么叫做是与非啊。所以律法它就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一个训诲，是一个指引。因着这个标准一定以后呢，我们对照这个标准以后才知道，哦，不可这样，不可这样。所以如果律法里面没有清楚说不可贪心，那即使我贪心了，我不知道这个贪心是错的。但是我虽然是贪心，今天我看到了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贪心是错的，贪心是罪的表现。所以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照出我目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来告诉我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圣洁的、良善的、公义的。所以这时候呢，保罗跟我们讲，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良善的。也因为这个标准已经在那里了，他的训诲、他的指引已经清楚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一查考、一看了以后，才发现，哎，我没有达到这边啊，我错了。所以借由律法来建立我们是非标准的一个观念。但另外又说呢，这个律法呢，它已经出现了，可是当它出现以后呢，就发现什么？发现我做不到啊，它定100分，可是我。对照以后呢，我才90分啊，那么100跟90差了10分，所以因为这10分之差，我觉得我就日渐行贿，我就感觉我很窝囊，我很丢脸啊。这时候是什么原因？那你感觉我们要满足这个10分呢，是因为我有了罪，我有了罪呢，所以我始终达不到这个律法的标准。所以律法的标准是确定的，是圣洁的，是公义良善的，但是因为我们人有了罪之后呢，你始终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能够以这样来否定律法存在的价值吗？我们不能来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反而呢，要想说，它定的是100分啊，那我为什么50分、60分、70分，我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那为什么努力不来呢？因为我有罪嘛。因为罪的缘故，让我始终不能达到这个律法的标准，那怎么办呢？所以律法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罪了，知道我们的软弱了。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你知罪，而让你在省察当中了解你的不足。所以保罗说啊，我真是苦啊！而这个苦呢，就是因为罪的牵引、罪的控制。哎，因为这样，他寻求一个力量的突破，我该怎么办呢？我真是苦啊！后来他的结论是什么？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得胜了。我靠着耶稣基督，我胜过了。而这个胜过呢，就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渐渐的更新，而渐渐的完全。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律法所讲的标准。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从90分渐渐的提升，渐渐提升，一直到完美的地步嘛。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律法的功用呢，让我们知道了是与非，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标准，也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那么既然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我们借这个律法呢，能够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又很详细的提供这方面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19节。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先来看22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2节，第三章22节，他说圣经呢，就是这个律或是典章，我们通称叫做诫命，也可以叫做律法。这个圣经呢，把众人都圈在这个罪的里面，使所应许的福呢，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先呢， 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一直圈到什么？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就是我们的训诲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从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律法的一个定位在哪里的。律法的定位，圣经的定位非常清晰，非常标准。但是是非清楚了，神的价值，神的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立在那边，就像一个镜子已经非常清楚了，来照出来了。那么照出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我脏了，我不足了，我应该弥补了，我应该加强了。这时候呢，这个镜子的功能就是引导你，让你能够做一个弥补加强的工作。而这个弥补加强的工作是透过镜子，透过这律法，让你这样的一个鞭策。那么也透过这个鞭策，也透过这圣经里面的这个总结啊，基督的总结，让我们能够借由圣经的预言预表，靠着主耶稣来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那个罪呢得着完全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能够称义，也就是说律法来讲，我始终用人的角度来讲，我知道律法当中所带给我的是与非，但是因为我已经是软弱的，我已经是交给罪了，我甚至是被罪所控制的，所以我在被罪的控制，我的肉体想要为善的时候我做不来，为恶的时候被牵连受来做这些罪恶的事情，所以我苦的情况下怎么办？我靠着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受洗称义，圣灵更新，那这样我就成圣了嘛，我就能够完全的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就达到圣洁、公义、良善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呢，律法是做什么？律法就是让我们知罪，然后引到救恩的面前。所以主耶稣才说什么？我是来成全律法。就像保罗所说，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基督啊。不单如此呢，我们又从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了解律法的精髓在哪里。律法的精髓就是爱呀，律法的精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刚讲十条诫命，第一条到第四条是敬神，就是爱神，第五条到第十条就是爱人，也就是以爱神的态度跟做法来爱人嘛。所以呢，这个诫命或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而已嘛。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节罗马书十三章十三章的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八节他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全的律法。我们再看一下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是完全的完全的律法。所以他说爱就是完全的律法。所以律法要如何去完全它，要完成这个律法，完全这个律法要怎么做？就是以爱来做。可是这个爱是什么？爱的总结就是基督，把它连接起来，意思是说以基督的爱才能够来成全律法，用基督的爱才能完全的这个律法。所以今天我们要按照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来实行这个敬神爱人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爱是什么？今天的爱不是用我的标准做爱用我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我的想法，用我的标准想法来爱你，来关心你，来帮助你。但今天呢，我们是以耶稣的角度，用耶稣的心，用耶稣的做法来爱你。因为律法的精神呢，这个心版呢，已经有耶稣来成全了，有耶稣的精义在里头了，有耶稣的圣灵的运行在里头，你按这个方式来爱人，来关心人，来帮助人，这就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的意义在这边。所以我想说我们从这个新乃之约来讲到，原来新乃之约就是律法， 就是律法之约。而律法的本质呢，它并不是一者瑕疵的，律法不是教条主义者，律法呢它是新版。而这个律法的新版，借由圣灵的运行，耶稣基督的成全，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精神，来营造，来关怀，来带领，让这一本律法有基督的存在，有爱，基督的爱在里头，来成全这个律法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敬神爱人。我们以这样的标准来彼此谈论，我们以这样的标准彼此的付出，这就是基督里面的团契生活。所以今天的晚上的聚会，我想用这样的做分享，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非常快速的，而且有点简要的方式来分享的西乃之约。愿神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原来西乃之约所讲的律法，他所讲的就是敬神爱人的标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训诲，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指引跟扶持。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160首。
今有圣灵我心奉，祭大荣耀辉煌，天上日光不能一比旧，主耶稣是真光，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路途，在天堂。耶稣基督活在我心房，生命平安无量，我灵兴奋，我歌也欢唱，歌颂主爱无疆，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路途，在天堂。真理生命住在我心房，有心有爱有望，一切言行效法主榜样，日日在世发光，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路途，在天堂。